解隐隐影音风暴。
欢迎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解隐。今天是5月25号，到了星期四了。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呢，在每个星期四影音风暴都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跟你介绍电影的广角镜。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也是很特别，除了会跟大家介绍广角镜，就是在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前十名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段特别的专访。那被访问的这位其实跟我们电台也算是相当有渊源的老朋友了，他的名字叫做黎拔嘉，或许你在不少的新闻节目当中有听过他的评论。那最近呢，黎拔嘉大哥呢参演了一部加拿大制作的这个影视剧，名字叫做 Blood and Water。 那这部戏呢让他入围了我们这边就是加拿大的 Leo Awards 最佳男配角的奖项。我们现在呢就先来听听这一部电视剧它的这个第二季的一个 trailer。这是一部以一位女侦探为主轴的影视作品，在 trailer 之后，我们就会请出黎拔嘉大哥来跟大家谈谈拍这部戏的心路历程。
这哪来的？
告诉我这哪来的？
As long as abusers are protected, their crimes obscured, crimes like these will continue. By treating enablers as accessories, we hope we can support victims.
那个女人把我们弄得就像是恶魔一样，我们还得经受多少噩梦？
Bruising around the throat indicates a struggle.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hurt you, Jennifer?
What if he comes after me next?
Who?
Ron Sierre. You can't let him get away with this. Not again.
绝对不能让我跟Jennifer 扯上任何关系，记住，不能有半点差池。
And you are lieutenant.
Things are different on this side of the window. Watching people, watching you.
He's asking if you are the Joe Bradley adopted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84.
I want to see my adoption certificate from China.
是不是你将我哋啲屋企私事公诸于世，令我爹哋名誉扫地？大家有佢知道佢个为人。
我不可能会利用他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啊？
我儿子至少到现在，
你离我们谢家远一点。
This is my case. So I heard that you were a hero, not a hot shot.
好几家银行申请贷款都被拒绝了吧？你这个公司完蛋。
我不是要他放牌，我是要他垮。你听清楚了没有？
What's your problem? Oh, you don't want to do this right now, Wong. Believe me, it's not going to end well for you.You're letting a murderer walk free out there. Unless you start producing results, you're off the case, both of you.
What is that?
We got work to do.
在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其实呢应该算是住在温哥华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那这位呢，我自己还记得啊，我刚刚进电台的时候就曾经有在电台看到过他，也听到过他做节目，就是我们的黎拔嘉大哥。黎大哥你好。
杰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对，您这么一个前面一介绍哈，就知道我应该不是黎大哥了，现在已经是黎大叔了。
没有，没有，没有，对我来讲还是黎大哥。
那已经变成一个外号哈。
那刚刚也说到，其实黎大哥呢，跟我们电台也算是很有渊源的。大家如果经常收听我们 FM 961或者 AM 1470，应该也有听过您有在担任一些这个新闻节目的时事评论员，对不对？
对，这个蒙大家不弃，我这20年一直。都只要有需要，而且我我觉得我还稍微比较有涉篮的一些题目，我都愿意跟大家分享。
对，因为毕竟您在温哥华时间很长，而且之前你曾经也是担任过温哥华的市议员嘛。不过呢，其实今天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呢，毕竟不是新闻最前线，所以我们会请黎大哥到节目当中呢，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呢。而且呢，在这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要恭喜你，因为我知道你最近是有入围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 Leo Awards， 是不是？
谢谢谢谢。对，我自己也很意外，真的很意外。
这是你第一次入围？
是的，这也是我第一出戏
啊。 所以很不容易呢。
第一出电视剧，
讲到这个连续剧，它是名字是叫做 Blood and Water， 那可以先请黎大哥介绍一下这部戏的主要在讲什么，它的内容跟风格。
它其实是一个主轴是一个侦探故事，是讲一位华裔的女侦探，她在一个全部是这个白男人的那些的大男人，也是白人的一个世界里面，她所挣扎的，她所努力的一些过程。那刚好我这个角色的故事就是一些案，她就牵涉案子里面的案情里面的故事。那我自己本身在这一第二季，我第一季我没有参与，第二季里面我基本上是一个复仇者，所以有人说我是演反派，其实也不是很反派，因为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大家都是有自己的原因去做一些可能对别人有伤害，不是可能是故意对别人 有伤害的事情。
因为我看到了一点点的片段，我看的很少，然后我有看到黎大哥在那一幕当中是狠狠的扇了对方一个巴掌哦。那我当时看到的你的表情啊，跟你那种入戏的程度，真的会让我觉得哇，跟我们以前在电视上或者在电台看到黎大哥好不一样哦。
所以你现在知道我可以很凶的，
可以狠狠的，对。
那段剧情倒是我第就是说
第一
场戏吗？进入这个剧组开拍的第一场戏就是这一场戏，我自己觉得很开心的就是没有吃 NG， 一次就过关。因为那个导演也很好，他一开始他就跟我讲说我们镜头是在这里，我要看你，我要看到什么样的眼神，我要你打他，但是我要你那个眼神是 Q 他，是杀他，因为那是我儿子因为我千辛在剧情里面是我千辛万苦设计好的一个非常好的阴谋，
被他破坏了，
被他破坏
啊，怪不得。
然后我气的就就是很生气，很生气的，哐就一巴掌那样。那一次我觉得蛮过瘾的。
是不是其实在电视剧里面扮演跟自己很不一样的角色会让你觉得特别有趣？
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比较容易演，
就是跟自己的反差很大的。
对，反差很大，所以你可以完全不需要想到自己，我在这个里面或者是有习惯性的演自己那样子是蛮不好的。那在这里面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很努力的去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角色，完全去揣摩他这样，
就是把自己完全已经变成了这个戏里面的这个人了。
对，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演
是比较好发挥。
对，
那我想问问黎大哥，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你会接了这样的一部剧，而且还要演一个跟自己差别这么大的人物呢？
首先我想讲的就是说我演什么角色，老实讲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的经纪人的 agent 要叫我去做去做一个 audition， 那 audition 事实上 audition 的那一集那一段要我去试镜的那一 段就是这一次被提名的那一集其实也蛮巧的。
对呀、
对，那他的那我自己对于演戏是从很小就有，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参加一个以前在台湾是救国团办的一种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剧，在台南的由各个学校都有演员参与的，
所以是话剧。
话剧。那我在大学以后进入大学参加的第一个社团也是话剧社，所以我一直从小都有兴趣。但是一直都不是做这一，都是做这一方面的，
并不是你的固定的一个工作，
不一定。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放弃，我都喜欢，就是与就是自己的课外活动，自己人生上班的班外活动，
这是一种生活上的调剂，其实有点像玩票性质，可是可以让你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对对对。
所以其实一路我知道在这部戏之前是不是你也有在温哥华演过一些舞台剧什么的？
那是我离开市议会然后我自己重新调整我自己生活。因为在市政府我该 做的政治活动我也、我也全身投入了进去、那当然也会体会到其实对社会很多的现象、社会很多的活动、我们其实都不是政治可以解决的，或者是政局、政治应该参与的，所以我自己就决定我要打开我自己的生活、要更开拓、所以也刚好 又是一个机缘，有一个朋友他是导演、他就说有一个角色不多，你来，他说最适合你就是我，他说我们现在缺乏、华裔演中年人的角色、因为都是小鲜肉嘛，都是很年轻的，
小鲜肉比较好找，
比较好找，英文中文也都比较容易、
对，
那像我们这种中年要找到我脸皮这么厚的人也不太难了，
不是
也不太容易，
要有魅力，然后又要有中英文啊，然后还要有表演的功底，我觉得在温哥华
你负责讲赞美的话我负责自己吐槽自己
我都是真心的，我觉得的确也是啊，因为像我自己有的时候会看一些中国的电视剧，我也发现说虽然说可能最红的的确是小鲜肉，但是你有的时候看一些电视剧你会发现真的会演戏的真的就是跟李大哥差不多年纪的这一层次的演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你看即使是 Hollywood、在奥斯卡你看到颁奖典礼、除了偶尔有一些年轻的演员得奖，
对，
大部分都是老，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生活的体验，像我现在、演戏常常我都会很静下心来从我自己过去60年的生活里面、从小到大有哪些例子、有哪些我看过的，有哪些我自己曾经感受过的、有哪些是我曾经想做而压在心里面去压到因为社会不容易 不同意
不能随便赏人家巴掌
对我就放在心里面的、你都可以比较容易找得到东西放到你从心里面放到脑子里面去，
对对对，
或者是从脑子里面的资料库里面拉出来放到心里面去
就可以酝酿出那个情绪，
我觉得主要就是生活经历，
没错没错，
让我比较不需要让导演太费心，
对，而且特别是刚刚你也提到过像是之前你在市议员的一些工作啊，我相信你应该比我们普通人可以更加多的看到这个社会很多的现象，
对，这是我自己一直很幸运，也是我对自己生命中的一点点的要求、那就是尽量让自己的生命百花齐放，样样都要接触，
而且是不是我看到李大哥整个的状态、我就想到我认识你大概有应该有超过10年以上，不能说认识，至少我知道你，我觉得你的状态真的保持得很好、像不管你整个人的身材啦、皮肤啦，看起来真的跟10年前没有什么，
我很会穿衣服，知道怎么遮丑，
知道我要向你学习所以平常怎么保养呢，有没有常常做一些运动啊，或者说吃东西很小心啊，还是怎么的？
其实在过去这5年当中、我自己也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考验，我想、我在这里也趁这个机会就是说癌症并不可怕、癌症也不是说一定是绝症、癌症经常是自己把自己吓死、
对，我也看过一些
也被亲友吓，
大家都太紧张，
对，所以我自己我经过呢，我是从那一些更能够体会到以心中的阳光是从自己快乐，而自己的快乐就是要把不快乐的事情全部扔掉，
说得太好了，
不去想不去理它，这是一个、这是要弄的，这本来这生命中就是快乐不快乐一大堆的事情全部来、那学会把不快乐的扔掉、又把它弄掉，所以我觉得 你说我的外在的那个，
对，看起来很好啊，
我想这个对我来讲都是很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赞美，
我真的是真心的，
但是我想最主要是心情放松、放松了就是说学会放下很多东西、
对，非常关键，而且 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其实也蛮感动，因为我妈妈也经历过癌症，的确就像李大哥说的，因为毕竟现在医学还是蛮发达的，只要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最关键就是心态真的要调整、
对、actually 我自己的亲哥哥、大哥他在台湾，他有一天就我们 Skype 的时候、他就说别人得你那种癌症都是要死要活的，为什么你好像 了无牵挂，
很乐观。
他说你好像云淡风轻没事的，我说因为我了无牵挂。
我说就是心里要放下。
我就是把它交给医生了嘛。
嗯，对，没错。
所以从那个时候，像这些，我觉得生命中的有时候点点的不愉快，到最后在演戏的时候都用得上的，都是资源。
对，是是是。不过当然呢，可能就是在收音机旁的很多人，并不见得一定会有这么多的资历哦。那我也想请问一下黎大哥，如果说现在，因为我们经常也在温哥华看到有各种不同的 audition 啊，一些试镜，你会给那些心里面很想要当演员的人一些什么建议呢？
多看，然后参加一些，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参加一些业余的剧团。
嗯，
你真的是要跟我学，就是很厚脸皮的跑去演完了以后跟人家讲说我有兴趣，然后希望你们下一次演戏的时候能够通知我，
可以找我。
我可以我会来试。那我有个好处，就是因为可能认识我的人或者我认识的人比较多，所以我讲的时候他们都会不好意思不理我，
因为你的知名度很高，
不好意思不理我这样，那他们就勉强找我去一下，当然我就很努力去让他惊艳一下，
然后他们就发现挖到宝了。
我没有啦，就是大家一起合作的很愉快。那我觉得主要就是对你对某不管其实不管是演戏或者什么，你对你有兴趣的事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很多人跟你是有同样兴趣的，就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去找他们。
对，
那我们这边都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
是是是，
有很多的资讯都有的，你就不妨去大胆一点，主动一点。我想这个最主要的是主动一点，
要自己要主动，因为机会真的不是说真的会从天上掉下来，你还是自己要去，
等人家发掘还不如自己去发光。
没错，说的太好了。那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跟黎大哥做这个访问，我觉得除了要当然要恭喜你入围了这个 Leo Awards、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听你说了这些，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不管是有心想要做任何一个行业的人，其实都能够听到很多很有道理的这个话在里面，真的非常谢谢你。
如果能够有一点生活上的领会，可以让大家觉得听起来好像值得的摆在旁边，以后可能有用到的话，我都非常愿意分享。
谢谢谢谢。然后你的这个Leo Awards 的颁奖礼是在六月，是不是？
6月4号，我第一次要穿的哇，漂漂亮亮的走红地毯。
好，我们真的非常期待，真的非常期待。虽然可能对于黎大哥来讲，得不得奖也不是这么的重要。
哦，真的，我一点都不期待这个，因为我觉得那天电话打来说，就说通知我被提名了以后，我一直在 what 你在讲什么？
不敢相信。
所以我觉得已经很我已经够爽了，够快乐了，
我明白。已经有足够的喜悦，但是当然还是希望你能够有好的运气，如果真的能够得奖，这也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很好的一个事情啊。
谢谢。
我也希望以后能够看到更加多你参加演出的一些不管是舞台剧或者是影视作品咯。
好的，我会努力。
好，谢谢。谢谢黎大哥，谢谢。